美中较量内幕披露，北京明白被链。杜特尔特当选市长，乌克兰总统坚持和普京谈，川普改主意。以色列总理说瓦解哈马斯前绝不停战。涉韩情报，中共间谍曾经在台湾读书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，今天是香港时间5月15号。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中美日内瓦谈判暂时告一段落，不过谈判背后的深水内幕刚刚才开始传出来。另外，虽然关税战暂时缓和，但美国在新领域出辣椒，摧毁中共命脉。金融时报13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，其实美中间第一次接触不是在日内瓦，而是在一个月前的华盛顿。中共财政部长南伐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的地下室里面，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，为后来的日内瓦会议定调。这个听起来好像谍战片的情节，不过时事评论员江峰在直播中的爆料更加惊人。他列举时间线分析说，这次交锋真正的线索不在日内瓦谈判桌上，而在北京中南海。美中在日内瓦会谈的时间是瑞士时间礼拜六一早到礼拜晚间，这段时间正是习近平结束访俄返回北京的72小时真空期。习近平完全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露面。江峰说，瑞士时间礼拜六中午，习近平的专机在由莫斯科返回北京的途中，何立峰率领的中方代表团突然中断谈判，短暂离场。他回到酒店请示北京，因为美方刚刚开出了三项极具政治性的谈判条件：第一，释放香港的黎智英；第二，不得对台动武；第三，彻底配合芬太尼打击行动。这三项条件直击中共最核心的政治禁区。就在何立峰离场时，北京正在发生一件大事。江峰透露，根据内幕消息，习近平专机一落地就被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控制。习近平之后被送往西山医院，退出指挥体系。中共元老派接过对日内瓦谈判的指挥权，他们同常委圈紧急拍板，紧急通知何立峰，原则上同意美方的政治三项要求，但必须保住面子，做好包装。例如在台湾问题上的语言艺术是，中方不主动制造摩擦，但要求美方限制台独。于是由瑞士时间礼拜六下午开始，中美继续谈判，最终在礼拜晚上倾妥。大家觉得江峰爆料的可信度有几高？习近平真的被控制了，定是只是夸张的传闻？欢迎你发表意见。江峰获得的内幕消息是不是可靠？目前很难证实。习近平直到14号还是公开露面，会见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。不过这个不代表他的权力不受动摇。官方媒体新华网在北京时间礼拜六晚间报道，何立峰在日内瓦会见瑞士联邦主席海勒·祖特尔的消息，措辞引起关注。新华网全篇没有提及习近平的名字，只是指出何立峰转达中国领导人的问候，并转交李强总理亲处信，这个被认为是习近平失去权力的明显证据。自媒体人鲁登在直播中说，习近平和反习元老还在较量，没有决出最终结果。鲁登说，中共内部目前主要精力都投注在四中全会上，围绕召开时间和会议议题陷入拉锯。元老派主张早开会快换人，最好在5月底前召开，他们认为现在是逼宫最好时机，军权动荡，外交失败，党心动摇，这个时候不动手更待何时？习近平主张拖，还想争取时间看外部局势是不是有变化， 看军中有没有忠诚残暴可以反扑，甚至伺机制造事端转移视线。鲁登接着说，习近平本人一再放风话可以退居二线，不担任总书记，只保留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身份，就是想玩邓小平的那一套垂帘听政，但他没有邓小平的能力和声望，所以我们看到的一场典型的困兽之斗，表面示弱，实则布阵准备反扑。反习派亦都不敢轻举妄动，因为怕习鱼死网破，震动政法委闹事，四中全会前的北京是刀光剑影。虽然美国是关税上暂时放宽一些，但同时就在另一个领域半导体领域出辣椒。美国商务部14号正式废除拜登时期的人工智能扩散规则，宣布半导体出口管制新招，震撼全球科技产业。拜登时期的人工智能扩散规则将各国分为三个层级，对第一层级的18个盟国晶片出口不受限制，第二层级的120个国家限制晶片出口的数量，对中俄朝和伊朗全面禁止先进晶片出口。现在美国商务部宣布改用国对国谈判方式决定新的晶片出口，与此同时宣布三项新措施。第一，全球任何地区禁用华为升腾晶片，从全球层面阻断华为晶片应用。第二，限制在中国的 AI 模型上使用美国技术，任何企业使用美国 AI 晶片训练或运作中国 AI 模型将面临法律后果。第三，长臂管辖扩大外国直接产品规则，限制第三国向中国提供使用美国技术设计或制造的晶片。美国三大新规对中共形成重大冲击，直接打击中国 AI 核心产品华为升腾，切断中国获得高端晶片的地下渠道，亦都令中国企业更难发展 AI 产品，这个肯定会削弱中共的军事能力。预料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将加速去中国化，这个对台湾有利，会推动美国、台湾、南韩的产能扩张。菲律宾中期选举结果13号陆续出炉，选举会影响总统小马科斯未来三年的执政能力，以及2028年总统大选的布局。初步显示，前总统杜特尔特以压倒性优势重夺家族大小本营达沃市市长宝座。前总统杜特尔特以压倒性优势重夺家族大本营达沃市市长宝座，这个对总统邵茂科斯是一个打击。不过邵茂科斯阵营可能继续控制参议院，这次选举包括参议院12席改选、过百名众议员选举以及地方选举，其中参议院是主战场。截至当地时间14号一早，非正式点票显示，小马科斯阵营赢得6席，杜特尔特阵营拿到4席，反对派联盟获得2席。地方选举方面，杜特尔特当选达沃市市长，他的细仔塞巴斯蒂安当选副市长。这次选举不单只是小马科斯和杜特尔特两大阵营的较量，更被认为是杜特尔特家族代表的亲共势力和其他政治派系间的角力。在选前，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就宣布发布中共介入选举的证据。杜特尔特被控犯下危害人类罪，目前正被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禁锢。在他当选市长后，他的女儿副总统萨拉表示，已经和父亲的律师讨论杜特尔特怎样在被禁锢的情况下宣誓就职，后续由副市长代理施政。雅典耀大学政府学院纳米高级研究员迈克尔·亨利尤申科对法新社说，如果杜特尔特还在海牙，我认为他将永远无法就职。 撒拉正面对滥用公款、敛财同威胁刺杀小马科斯等指控。小马科斯派系准备在国会发起针对撒拉的弹劾议案。菲律宾宪法规定，对于政府总统弹劾议案，参议院有最终决定权。24名参议员中，如果有三分之二支持，就能够通过弹劾。小马科斯总统任期只限一届，撒拉很可能参加2028年的总统选举，对小马科斯的接班人构成威胁。马尼拉德拉萨大学副教授博尔哈说，选举结果显示小马科斯的支持率正在下跌，杜特尔特势力就卷土重来。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健康的讯息。你有没有发现吃降血压药血糖会升高，控制尿酸又伤肾，三高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，一个问题解决了，第二个毛病又出来。最新研究发现 70% 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，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，提升胰岛敏感度，调理血脂异常，改善肝脏代谢力，调理血压波动，科学保健血管弹性，同时融合千年韩方智慧，透过五脏同时调理，辅助血气循环。等我们一起听下 Annie 的反馈。
你三高代谢补的，而且确系对我肾啊，对我肝啊，都有好大嘅帮助。同埋咧，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，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。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啊，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，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。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，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。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，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。
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：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，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，同埋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。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866-520-5201，或点击影片下低的链接了解详情啦。俄罗斯总统普京前两日扬言，希望俄乌能够15号在土耳其直接会谈。川普亦都督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土耳其会谈。于是泽连斯基见招拆招，同意在土耳其等普京。不过他强调只是接受直接同普京会谈。泽连斯基1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媒体表示，礼拜四他将前往土耳其准备同普京会面。目前俄方没有公布普京会不会去土耳其。俄罗斯亦都拒绝30日停火。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，俄国方面继续为礼拜四举行的会谈做准备，基本上要讲的都讲了，目前我们不打算发表进一步评论。泽连斯基表示，他不会考虑会见任何其他俄罗斯代表，因为俄罗斯的一切都取决于普京。如果普京不来，或者如果俄罗斯不支持停火，这样只能够说明一件事，就是俄国还未打算好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。川普原本表示考虑参与俄乌会谈，但他已经改口说由国务卿卢比奥前往土耳其。美国冲突监察机构战争研究所礼拜一表示，俄罗斯官员似乎已经在为普京拒绝会晤做铺垫，开始质疑泽连斯基的意图，并称土耳其会晤是纯粹的闹剧。欧洲外交圈普遍认为普京不会出现在土耳其。德法元首警告，如果这个礼拜会谈仍然没有进展，或者俄罗斯仍然不愿意停火，欧盟将会对俄国制出新的制裁。战争研究所礼拜一称，俄罗斯将联邦安全局一支主要做仪仗队的部队部署到前线。战争研究所说，可能是为了制造对俄军将更快促成的恐惧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13号在声明中表示，以军将在几日内尽全力进入加沙走廊。内塔尼亚胡表示，这个意味着 瓦解哈马斯前，以色列绝对不会停止战争。法新社报道，内塔尼亚胡表示，几日内我们将进入加沙走廊，以结束军事行动。结束军事行动意味着摧毁哈马斯。我们无论怎样，绝对不会停止战争，可能会暂时停火，但是我们会进行到底。另外，内塔尼亚胡12号表示，他的政府正致力找到可能愿意接纳加沙走廊巴勒斯坦人的国家。他强调说，必须有国家愿意接纳加沙居民。我们已经设置了一个行政部门，能够协助加沙居民撤离。内塔尼亚胡估计，超过 50% 的巴勒斯坦人会选择离开加沙。南韩国会议员13号披露对中共间谍网调查起诉的进展。南韩国军反间谍司令部去年3月逮捕中共间谍邵 A， 就此揪出一个十几人组成的中共专业间谍网，他们隶属中共中央军委联参部情报局，策划摄取韩军情报，主要是萨德导弹系统、核作战指南及驻韩美军作战计划等机密资料。小 A 在中国出生，曾经在台湾学习。南韩调查显示，2022年4月，间谍组织领导 B 某招聘了小 A， 要求他收集台湾的反共团体及台独团体信息。B 某用假名渗透军事社群，2023年7月锁定正在江原道服役的南韩现役军人小 C，以350万韩元为有利索取训练情报。之后 B 某要求小 C 提供驻韩美军作战计划、5077等敏感资料，并提供针孔摄影机等摄取秘密设备，交易方式亦升级为情报秘密传递点。2024年3月， B 某明确要求小 C 摄取萨德及韩美联合训练情报。南韩反间谍部门伪装成小 C 和小 A 接头，之后在济州岛逮捕小 A。 A 被控违反军事机密保护法。南韩军方强调，曾经在美、日、台等地经商、就学的中国人可能更容易被中共间谍组织吸纳，应提高警惕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